感谢主，我们今天来到《使徒行传》生命读经第31篇，借着彼得一般同工的执事在犹太地的繁殖第23。在本篇信息中，我们要来看一件事，这会帮助我们明白新约记载里神的经纶。我们要看见在神的经纶里有一些事，特别是灵近已经一次永远的成就了。我们来看六件永远的事，为要完成神的公义、圣别和荣耀所要求的各个步骤，三一神经过了成为肉体、钉十字架、复活、升天等过程。除了这四件事以外，还有将圣灵吹到门徒里面，这其实在约翰福音20章22节，以及将那灵浇灌在他们身上。我们先来看从创世以来被杀的羔羊，成为肉体、钉十字架、复活，将那灵吹到门徒里面，升天，将那灵浇灌在门徒身上，都是永远的。这些都不是时间的事，这就是说，这些都不受时间因素的限制。比方说，钉十字架，根据我们的领会，基督是在1900多年前钉十字架的。然而启示录13章8节说到，他是从创世以来被杀之羔羊，这指明在神眼中，基督从创世以来，从受造的世界存在以来就被杀了。基督是从物质世界开始存在以来就被钉十字架了，因为他的救赎必须包括整个受造的宇宙。希伯来书9章12节论到这事，指明基督完成了永远的救赎，他的救赎不是时间的，乃是永远的。假定我们用一个圆圈表征永远，然后在圆圈上的某处放一个十字架，表征基督的钉十字架，你会把亚伯拉罕、摩西等旧约的圣徒放在这圆圈上与十字架相关的什么地方呢？你又会把历代以来一切在基督里的信徒放在什么地方呢？根据这样的图表，我们很难说谁在十字架之前，谁在十字架之后。在这里我们的点呢是，钉十字架是永远的，包括整个需要的时期，从宇宙的存在，从创立世界就开始了。自从受造之物开始存在，就需要基督的死。因此在神眼中，基督的死从创世以来就开始了。这是启示录13章8节说羔羊从创世以来就被杀的原因。论到羔羊从创世以来被杀，我们研读圣经需要非常仔细且准确。基督虽然是从创世以来被杀，但他在创世以前就预先被神知道。关于这一点，彼得前书1章20节说，基督在创世以前就预先被神知道。基督乃是神在创世以前按着他的先见为他的选民所预定并预备做救赎羔羊的。这就是说，基督是在永远里就被预知并预备好的，但他的死是从创立世界起才完成的，也就是说是在时间里完成的。基督的救赎虽然是在时间里完成的，却是永远的，因为基督借着他的死所完成的是永远的，所以希伯来9章12节称之为永远的救赎。在钉十字架以前有成为肉体，在钉十字架以后有复活，将那灵吹到门徒里面，升天，以及那灵的浇灌。这一切事虽然都是在时间里完成的，却没有时间的因素，因此这些事是永远的。因为基督钉十字架是永远的，所以保罗能说，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我们可以与保罗一同宣告，我们也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这就是说，早在我们出生以前，我们就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了。我们是在什么时候与基督同钉十字架呢？我们从创世以来就与基督同钉十字架了，因此我们在出生以前就钉了十字架。 因着基督从创世以来就定了十字架，悔改的罪人就不需要求主耶稣为他死，如果需要这样做，主就需要一再的受死了。但他一次永远的定了十字架，他受死是一次永远的。我们来看圣灵的吹气与圣灵里的浸。基督的成为肉体，复活升天，将那灵吹到门徒里面，以及将那灵浇灌在门徒身上，原则都是一样。不是说每当有人相信主耶稣，他就必须将那灵吹到那人里面，或是将那灵浇灌在他身上。将那灵吹到信徒里面，已经在约翰二十章一次永远的成就了。同样的原则，身体的头基督已经一次永远的将他所有的信徒，就是他身体的每一个肢体，分作两步进到那灵里。第一步是在五旬节那天，把犹太的信徒浸在圣灵里；第二步是在哥尼流家里，把外邦的信徒浸在圣灵里。假定我们要为一个新蒙恩的人施浸，我们给他施浸的时候需要了解素质之灵的吹气与经纶之灵的浇灌已经一次永远的发生了。因此我们不该对新蒙恩的人说，既然你相信了主耶稣，你就接受了素质的灵，再过一段时间经纶的灵还会降在你身上。我们不该这样来领会素质的灵和经纶的灵。我们来看成就与应用。我们可以用三明治的制作与食用为例，说明成为肉体、钉十字架、复活、素质之灵的吹气、升天以及经纶之灵的浇灌，今天如何应用到我们身上。我们做三明治会拿两片面包涂上美乃精，再放上火鸡肉、乳酪、番茄、生菜。我们做三明治时是一步一步的做，但我们吃三明治时不是先吃面包然后吃火鸡肉再吃其他的东西，我们乃是同时将三明治所有的成分吃进去。同样的，基督的成为肉体、钉十字架、复活、吹纳灵、升天、浇灌纳灵等这六件事也是同时应用到我们身上。这六件事在完成的时候是一步一步的，在应用到我们身上的时候却是同时的。以三明治为例，我们可以说成为肉体是面包，钉十字架是火鸡肉，而复活、吹纳灵、升天、浇灌纳灵是其他各种成分。我们来吃这包罗万有的三明治，不是先吃成为肉体的面包再吃钉十字架的火鸡肉，那是同时吃整个三明治。我们不考虑哪一项在先哪一项在后。我们释放过许多篇信息为要指出三一神所成就的。三一神在子里成为肉体，这样成为肉体已经一次永远的完成了，不需要再重复。照样基督钉十字架与受死也是一次永远的。不仅如此，他复活了，他将他自己的赐生命的灵吹到他门徒里面，他升天了，他将他自己的包罗万有的灵浇灌了下来，这些都是一次永远的。基督已经成就这一切，且是一次永远成就的。现在这一切都包含在主的名里，因此我们呼求主耶稣的名就得着这一切。看见新约里神圣的启示，我们不需要分析借着呼求主耶稣的名得着了什么。我们不该问自己，我得着了素质的灵没有？经纶的灵有没有降在我身上？我里面也许有素质的灵，但我不知道我有没有经纶的灵。虽然素质的灵不会离开我，但经纶的灵可能会离开。如果经纶的灵离开，他什么时候再回来呢？这样分析这件事不是健康的做法。我们不需要做没有必要的分析，却需要看见新约里神圣的启示。圣经陈明成为肉体、钉十字架、复活、吹素质的灵、升天以及浇灌经纶的灵都是已成的事实。在旧约里有预表、表号、影儿，却没有已成的事实。但按照新约， 在不到34年之间，有6件永远的事完成了。我们曾有力地强调，这6件永远完成的事，就是成为肉体、钉十字架、复活、吹赐生命的灵、升天以及浇灌包罗万有的灵。因为这一切都已经完成，每当罪人悔改相信主耶稣，被浸在那代表三一神基督和基督的死的水里的时候，他就得着了一切。这就是说，他有份于基督的成为肉体、钉十字架、复活、吹圣灵、升天以及浇灌纳灵。初信的人若是认识这点，就会向主满了赞美。信徒因着宗教背景或今天某些基督徒中间普遍存在的特异教训的影响，可能会分析他们对圣灵的经历。我们不该这样分析我们的经历，我们不该遵从有关灵浸不准确的教训，我们不该分析我们的经历，只该为着我们所得着的一切赞美主。家庭有人问你受了圣灵没有，这问题实际上是用于特殊的事例，就像在《使徒行传》19章12位信徒的事例。在《使徒行传》里有另外2个特殊的事例，就是撒玛利亚信徒和大树扫罗的事例，但是今天没有特殊的事例。因此如果有人问你受了圣灵没有，你该勇敢地回答，不错，我确实受了圣灵。我们这样回答的时候需要了解，事实上我们1900多年以前就受了圣灵，现今我们正逐日凭信享受这灵。新约陈明一幅已成事实的图画，这些事实现今乃是遗书遗命里的遗赠。在这遗书或遗命里，基督的成为肉体、钉十字架、复活、将那灵吹到我们里面、升天以及将那灵浇灌在我们身上，都已经遗赠给我们。基督自己和三一神当然也包括在这遗书的遗赠里。今天我们是承受这些遗赠，因此我们只该凭信接受并享受这些遗赠。每当我们感觉需要素质的灵或经纶的灵，我们应当说阿们，在遗命里我有素质的灵，也有经纶的灵，我所需要的一切都已经遗赠给我了。我们来看路加关于灵浸的记载。路加在使徒行传里关于灵浸的记载既清楚又完全，当然这记载是在整本使徒行传28章里不同的地方，因此我们需要仔细研读这卷书里关于灵浸的事。虽然使徒行传里有许多得救的事例，但只有2个事例成为灵浸。我们已经看过，第一个是在五旬节那天犹太信徒的事例，第二个是哥尼流家的事例。在诸天之上的元首用这2个事例将他的身体浸在圣灵里。我们来看这分2段成就。主耶稣在使徒行传1章5节论到在圣灵里的浸，说约翰是在水里施浸，但过不多几日你们要在圣灵里受浸。这事是分2段成就的。首先，所有的犹太信徒都在五旬节那天在圣灵里受浸，然后所有的外邦信徒都在哥尼流家里受浸。在这2段里，宇宙间所有在基督里的真信徒都一次永远的在圣灵里受浸，成了基督的一个身体。因此在五旬节那天以及哥尼流家里所发生的事，乃是使徒行传1章5节的应验。彼得在使徒行传11章的话证明，在哥尼流家发生的事乃是基督将他的身体一次永远的浸在圣灵里的第二步。彼得说，我一开讲，圣灵便降在他们身上，正像当初降在我们身上一样。我就想起主所说的话，约翰是在水里施浸，但你们要在圣灵里受浸。因此使徒行传的记载有力的指明，只有这2个事例被视为在圣灵里的浸。 在这两个事例中，身体的头亲自直接做工在他的身体上，在头与身体之间没有第三者，没有中间人。我们再来看三个特殊的事例。首先来看撒玛利亚的信徒。我们把《使徒行传》从头到尾读过，看见路加描述三个关于在经纶一面接领受圣灵的特殊事例。头一个事例是关于撒玛利亚信徒，他们在犹太信徒眼中是异邦人。犹太信徒由于他们的背景，很难承认撒玛利亚信徒，因此在这特殊的事例中，身体的头做了一件事，指明并证实已经接纳撒玛利亚信徒做他身体的肢体。为此在经纶的灵一面，身体的头基督没有直接做什么，乃是把经纶的灵扣留着，直到彼得和约翰两位使徒从耶路撒冷来到撒玛利亚，按手在撒玛利亚信徒身上，才使他们受了圣灵。到那时经纶的灵才降在他们身上，那是有力的证明，撒玛利亚信徒已经被接纳为基督身体的肢体。在这特殊的事例中，需要基督身体的肢体按手。再来看大树的扫罗。第二个特殊的事例是关于大树的扫罗，他一向带头逼迫跟从耶稣的人。我们已经详细的看过这个事例，在这里我们要再次指出，因为扫罗是这样一个逼迫者，又是主直接所拯救，不是借着任何信徒的传讲得救的，所以没有人会相信他成了基督身体的一个肢体。为此在他的事例中，需要身体的另一个肢体按手在他身上，使经纶的灵得以临到他。扫罗这个特殊的事例需要一个代表身体的肢体按手。最后我们来看在以弗所的信徒。在使徒行传所记载的三个特殊事例中，末了一个是在以弗所的信徒，在那些信徒身上需要补满亚波罗执事的缺欠，他的指示缺少神新约经纶的完整启示，因为那些信徒只听到亚波罗不充分的传讲，只知道约翰的浸，所以他们也需要身体的肢体按手，好领受经纶的灵。使徒行传所记载的三个特殊的事例启示一个特别的需要，就是需要身体的肢体按手。除了在五旬节那天相信的人，撒玛利亚人，大树的扫罗，哥尼流家，以及在以弗所的信徒这五个事例以外，全本使徒行传还有许多悔改得救的事例，都没有提到接受按手来领受经纶的灵，因为那些事例都是正常的。但今天有些灵恩派的教训试图叫每一事例都成为特殊的事例，但我们不像撒玛利亚人、大树的扫罗、在以弗所的信徒，我们不是需要按手的特殊事例，我们乃是正常的凭信有份于灵浸，那灵已经由身体的头依次永远的成就了。